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每日头条。
泽连斯基首度谈论乌军在俄本土执行战斗任务，中共军方又有内幕，董军未进入中央军委。孟加拉学生领袖说前总理哈西纳应回国受审。巴黎奥运闭幕，最终奖牌榜揭晓。美俄州圣母像眨眼，现场遭到影视记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在影片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千祈不要错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泽连斯基首度承认乌军对俄乌边境地区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州实施了令人意外的攻击行动。他和乌军最高指挥西尔斯基誓言要恢复正义。泽连斯基说，我们正在记录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所有地点，对俄罗斯发射导弹的地点进行远程打击，并摧毁俄罗斯军事后勤。我们需要合作伙伴做出决定，取消对我们防御行动的限制。如果乌克兰的远程能力没有限制，这场战争就会得到限制，我们将使它更接近正义的结局。在最新的白宫简报会上，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表示，基辅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袭击符合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的规则。 X 账号 Alice Chan 认为，泽连斯基和西尔斯基面临一次关键抉择，守住阵地定是直攻莫斯科。日前西尔斯基说，他的工作刚刚起步，暗示后面还有更大计划，或者用一些人的话讲，就是捉一盘大棋。乌军现在已经兵分三路攻打俄罗斯本土，除了库尔斯克州之外，在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亦出现了乌军部队，并且正与俄军当地的守军激战紧。这个是乌军对俄罗斯本土最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行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利科夫下令，对与乌克兰接壤的上述三州实施全面安全措施。这三个州的领土面积加起来达到92000平方公里。10号已经有乌军突击队攻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的波罗之村，并在当地升起国旗。有报道说，乌军破坏了俄军的固定翼侦察无人机网络，几乎让俄军指挥系统失明，并在临时关闭侦察的情况下，乌军将短程干扰器推进到前线。俄罗斯的一位博主说，乌军了解了我们的边境无线电通讯网络的主要频率、无人机的控制频率，并准备了强力干扰器抑制了我们的通讯。结果俄军用于识别目标和引导火炮的无人机以及 FPV 无人机无法正常运作。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集中足够的干扰设备，成功瘫痪了俄军无人机，使乌军装甲部队得以安全穿越开阔地带。而乌克兰用自己的无人机填满了天空，不停的高精度无人机连绵不绝的24个钟头不停歇的成群飞行。普京将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描述为重大挑衅，而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星期三则向普京报告说，乌军向俄罗斯本土重心推进的势头已经被挡住。俄罗斯军事博主说，在俄罗斯紧急调集增援部队之后，乌克兰部队的攻势已经被压制，不过乌克兰部队亦得以很快增兵，而且目前战事很激烈。俄罗斯官媒塔斯社10号报道说， 库尔斯克州已经有超过76000人被疏散转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发誓，要对俄罗斯军事基地设施发动更多的袭击，强调莫斯科不会接受其他方式的辩论。11号法新社报道说，库尔斯克州边境有数十辆装甲车，数千名乌克兰士兵正在向库尔斯克地区推进。据《金融时报》报道，库尔斯克地区53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被乌军队控制，乌克兰军队继续推进，占领了格沃。俄罗斯报道频道，库尔斯克州以西的斯洛博德卡、伊文诺夫卡已经完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乌军对库尔斯克合围之势已经形成。美国媒体预测，乌克兰将长期占领库尔斯克，而俄罗斯至少要一年才能够恢复这些地区。最新消息，乌军已经攻占库尔斯克核电站，与此同时，乌军还俘虏了大批俄军士兵，很多俄兵是抓住机会主动投降的，因为获得一个欧盟身份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乌克兰情报委员会秘书科斯坚科说，乌军正在库尔斯克地区推进并击败俄军，这个表明乌军仍准备在俄罗斯援军抵达之前尽可能扩大战果。美联社报道说，几乎可能希望这次突袭能够迫使俄罗斯从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分散资源。乌军这次迅速的跨境攻击表明乌克兰有能力掌握主动，这个亦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了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突然发生火灾，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领土上纵火，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目睹了爆炸后，扎伊尔核电站北部地区冒出浓浓黑烟，据称是无人机袭击冷却塔所致。尽管发生了火灾，但辐射水准仍然正常。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原本被认为将进入中央军委的国防部长董军却未能介入其中。同时，坊间传出消息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军方关系出现裂痕，而习近平正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反击。7月18号，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军委的调查报告，宣布将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但并未按照外界预期将新任国防部长董军列入中央军委的位置，以弥补被罢免的李尚福留出的空缺。这个问题引发评论人的热议。去年8月底，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一直处于失踪状态，在几个月之后，海军司令员董军接任中共国防部长，他的任期只有2年4个月，为中共军队史上最短。此前国防部长的职务通常是由副国级以上官员担任，往往是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甚至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然而董军未能进入中央军委，亦并非国务委员。评论人士岳山10号评论认为，目前的状况表明习近平没有将董军视为亲信，军委内部很多重要事务习近平没有给董军参与，在未来董军在军中原地踏步的可能较大。在这个之前，中共军方遭遇巨大动荡，中共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装备发展部等多个军种遭到习近平清洗，之前已经有连续两任国防部长落马，包括李尚福、魏凤和在内的防长遭到整肃，李尚福被免去中共国务委员、军委委员，遭到开除党籍，并被终止中共二十大代表资格。在他之前担任国防部部长的魏凤和遭到开除党籍、军籍，被取消上将军衔。而在中共火箭军中，已经有连续三任火箭军司令员被查，其中包括魏凤和、周亚玲、李玉超，现在已经全部落马，还有三任火箭军参谋长以及火箭军将领亦遭到调查。在今年4月，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 在成立未满九年之际遭到撤销番号，而在军方五大战区中有三大战区司令员遭到职务调整。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在节目中表示，习近平是在效仿毛泽东晚年病重时的做法，他这样做是防兵变或政变。陈破空认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共军方内部可能出现了骚动或不配合，习近平感受到自己在军中的地位不稳。戴纪元引述陈破空的话说，军方和习近平不和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习近平对军队的大规模清洗以及对将领的持续调查引发了军方的反弹，可能导致军中对习近平产生反感和敌视，形成一定的负面氛围。岳山认为，习近平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之间可能存在面和心不和的情况，那些曾跟随李尚福、李玉超等人的人，他们会因升迁机会受阻而对习近平心生怨恨。他表示这种怨气可能蔓延到整个军队，这样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大危机。原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告诉戴纪元，从目前的迹象来看，习近平在军中可能遭遇了强烈的抵制，他的部分军事主张在三中全会上遭到了严重阻碍，尽管军方尚未明确表态，但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显而易见。孟加拉国长期领导人哈西纳出逃之后，该国重新组建临时政府。近日领导反对派抗议者的学生领袖要求哈西纳回国受审，原因是他执政期间主导了针对学生示威者的流血镇压，导致民众伤亡。在抗议者的强烈要求与威胁下，孟加拉的首席大法官哈桑已经辞职。此外，该国的央行行长卡鲁科德尔亦提出请辞，但是由于其职位的重要性，请辞并未接受。在几日前，有大约300-400名银行官员抗议高层的腐败行为，导致四名央行副行长被迫辞职。在临时政府中，学生领袖26岁的伊斯拉姆目前担任临时政府的邮政通讯和资讯技术部长。他在9号告诉路透社，我很好奇卡西纳为何要逃离这个国家。他表示，我们需要伸张正义，让卡西纳为他领导下发生的所有杀戮事件负责。这个是我们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即使卡西纳不回国，我们亦会为此而努力。另一位学生领袖贝克莫朱姆德亦表达了同样观点，希望他回国受审。伊斯拉姆说，哈西纳应当被逮捕，不管是通过常规司法系统还是特别法庭，我们都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关于要求哈西纳回国受审的消息发布之后，哈西纳的儿子兼顾问萨吉布雅扎德说，其母亲在离开时没有提交请辞，称哈西纳仍然是孟加拉国总理。在这种情况下，组建看守政府可能会在法庭上受到质疑。而在首席大法官辞职的情况下，雅扎德的主张显得较为无力。哈西纳目前位于印度，直接发稿前并未发布声明。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国，印度教徒是最大的少数民族信仰，很多印度教徒都是哈西纳政党人民联盟的支持者。在哈西纳结束了他15年的执政生涯之后，关于印度教家庭、寺庙和企业遭到袭击的报道层出不穷。孟加拉内阁表示，正在对这类袭击给予严重关切，并且正在寻求对策，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伊斯拉姆亦指出，目前的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且调查前政府的腐败嫌疑。外界指出，在哈西纳任期内，孟加拉因为同中共合作的一带一路计划拖欠大量债务。有观点认为，中共的灰色领域投资造成了孟加拉的经济问题，进行反腐败调查的重点在于高级官员是否挪用了政府资产。此外，伊斯拉姆亦说，孟加拉在举行选举之前需要进行选举和宪法改革， 因此仲未知道呢次选举投票将响几时举行。当被问及是否想成为总理时，伊斯拉姆话：我下一步成为点样样嘅人，将取决于孟加拉人民。巴黎进行了两个几星期的奥运体育比赛，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时刻。8月11号奥运会告别法国，接棒比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东道主洛杉矶，今日闭幕式的一部分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该体育场已改造成一个巨大的音乐厅，有数百名表演者，包括杂技演员、舞者和马戏艺术家参与其中。同时各国代表团将会加入游行，见证奥林匹克会旗移交给洛杉矶2028年奥运组委会的仪式。据报道，美国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亦参与闭幕式交接仪式，同时以一场堪比动作电影的特技表演亮相。此外，参与的明星亦包括比利·艾利岑、HER和红辣椒乐队等。在泰勒·斯威夫特的维也纳的大型演唱会因为成为恐怖袭击被取消之后，这次闭幕式的保安措施非常严密。仪式结束之后，作为巴黎奥运标志的奥运火气球在星期日晚间熄灭，随后将在8月底残奥会时重新点燃，未来可能会永久留在法国首都。闭幕演出继续由开幕式导演托马斯·乔尼领导，闭幕式的演出活动持续约两个钟头，比四个钟头的开幕式有所缩短。闭幕式总监雷布尔对法新社话：闭幕式演出更具普遍性，可以以与呢届奥运会相同的精神，响围绕住我哋嘅欢乐浪潮中结束比赛。艺术家们将颂扬分享同普遍性嘅价值观，同时颂扬世界嘅脆弱性。响呢个之后，2024年巴黎残奥会将响8月28号至9月8号登场，下一届冬季奥运会将在2026年2月在意大利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再来看奥运奖牌榜，在11号美国队获得40枚金牌，以126枚奖牌数夺得最终榜首，中国以40枚金牌、91枚奖牌的成果夺得第二，日本积累20金，以45枚奖牌的总数升上奖牌榜第三，东道主法国以16金打破上届纪录，落后在澳洲排名第五。以上就是希望之声关于今年巴黎奥运的报道。美国 WJW 电视台报道说，在今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展示的圣母玛利亚雕像突然一度睁开眼又闭上，似是在那里眨眼。有目击者表示，自己亲眼见到这个场景之后感到神奇。据悉，在8月2号，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帕马地区有一尊法蒂玛圣母雕像，在当地被目睹有特殊现象，现场场景被拍摄下来，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广为传播。据悉，这尊雕像在1967年5月在法蒂玛受到宗教保禄六世的祝福，并在第二年被赠送给英国。从1968年以来，该雕像已经在超过100个国家展示过。法蒂玛世界使徒美国分会会长莫兰与其朋友分享了自己拍到的雕像打开眼又合上的照片。他评论说，这尊圣母像在展示奇迹，对世界提出警告。同时，目睹圣母像眨眼场面的利普塔克亦表示，他并不会说谎，我知道我看到什么，同时相信我看到的。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是一道怎样的历史与景色呢？10月、11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乌克兰两万大军反攻延北弱士兵，如果攻台，联军或直取北京。需求疲软，外国航空公司停飞往返中国航班。海外台湾人致函国际奥委会，改名台湾参赛。中共户籍制再爆丑闻，老人名下多出八子女。北京强降雨，水深过腰，莲花桥下水道成喷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已经第四日，这个是俄乌战开战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和最成功的进攻。乌克兰军队的快速推进，距离莫斯科只是4个钟头的车程，这个令普京措手不及。而在乌克兰军队万人部队中亦发现了北约士兵的身影，外界认为北约国家参战被中共一个强烈的警告，如果中共攻台，联军可直取北京。目前已知乌克兰有10个旅进入库尔斯克境内，而乌克兰军队还有其他预备旅在边境集结。美国媒体称乌军至少有10000人进入库尔斯克，而且有另外10000人正在边境集结。乌军动用20000人围攻库尔斯克，并且携带重型武器，有计划进攻，导致不设防的俄罗斯本土瞬间沦陷。综合各方消息显示，截至9号晚间，72小时过去，落入乌军控制了至少27个据点。攻占俄罗斯领土大约530平方公里，俄军士兵同库尔斯克地区大规模投降。8月10号，俄罗斯在库尔斯哥失去了7架飞机。俄罗斯8月10号话，已经由边境地区撤出几万人，并且宣布库尔斯克州、布朗斯克州同别尔哥罗德这3个州展开所谓反恐行动，来应对乌克兰军队的入侵。俄罗斯同时警告说，西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争危及到一座核电站。乌克兰军队之后进入别尔哥罗德州。外界有观点认为，乌克兰军队在取得利佩茨地区以后，距离到莫斯科只是466公里，沿住雅格纳曾经的进攻路线，轻装突袭，直到莫斯科不是无可能，而且还会造成连锁反应。有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进入苏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莫斯科时报报道说，俄罗斯的精英认为乌克兰军队这么快推进，攻城略地，这个为普京的声誉造成沉重打击。而无奈前，精英推测普京可能会向邻近的北约国家发动军事行动。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已经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普京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博主发消息显示，电报频道上流传着未经证实的影片，俄罗斯特种部队指挥官说，北约正在领导乌克兰武装部队向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由各个方向记录显示，有很多法国人、很多波兰人穿着乌克兰制服进入库尔斯克。对于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央视报道说，乌克兰袭击库尔斯克是恐怖行径。有网友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反击就是恐怖主义，这个是在为攻台找理由吗？ 美国之音的报道说，最近访台进行桌面推演的美国专家说，中国对台湾很多灰色地带行动，目的是以包围台湾测试美国反应，希望在不触发美国的反应下建立它在地区新的操作行动基线。他们说，以习近平为求统一台湾的长期国家目标丝毫没有动摇，或以准备为达到目标承认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冲击。报道说，美国学者近日发表研究报告警示，中共如果吞并台湾，将为美国带来毁灭性后果。台湾就好像当今的西柏林，而美国和盟友无法由这场失败中后退。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布莱恩赵表示，中国特别是通过武力接管，尤其是如果美国介入但未能使台湾保持政治自主，这样可能导致华盛顿在维持现有国际秩序方面的可信度、信心和声望严重受损。所以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要紧急采取威慑行动。他建议台湾人民极需展现出为保卫国家和民主自由而不惜一战的英勇行动，才更有可能说服美国人民相信台湾值得美国为之而战。有观点认为，乌克兰进攻俄罗斯领土给了中共一个强烈警示，一旦中共犯台，联军不会同他纠缠，很有可能会挥军直取北京城。种种迹象表明，乌军这次攻入俄罗斯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突入。而俄罗斯国土边界太过辽阔，管控起来有难度，无法对所有边境严密防守。只要对手有心，随时进入境内并不难，而对付中共亦是这样。另一方面，在这次乌克兰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行动中，乌克兰获得所有盟友开的绿灯，美国、欧盟、德国都表示乌克兰有自卫权，而且不单止限于在本土发动攻击，而且在反攻的队伍中有北约国家的士兵，这个显示在必要时美国以及西方盟友会派兵进入战场。而目前台海紧张局势中，美国不断与印太国家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度等国结盟。与此同时，联合北约国家关注台海局势，欧盟明确表示会阻止中共犯台。不单止这样，近期美国刚刚结束了与29国的环太平洋军演，目的就是要回应中共胁迫行为。美国联合盟友备战台海，表明如果中共犯台，国际力量有信心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保卫台湾。2023年中国重开边境后，原本寄望国际旅游能够恢复，但包括英国航空和澳洲航空在内的国际航空公司纷纷取消或不再重启往返中国的航班，而且中国四大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持续亏损。英国航空本来日前宣布由10月起将暂停由伦敦飞往北京的航班一年，上个月英国航空亦将伦敦飞往香港的航班由每日两班减为每日一班。澳洲航空七月亦暂停了雪梨至上海的航班，并指出飞机载客量只有一半。中国旅行需求低迷，墨西哥航空公司在疫情后没有恢复航线。中国航空公司是唯一直飞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航班，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直航亦一直没有重启。除了中国旅游需求低迷，俄乌战争拉长了飞行时间和成本上升，亦是国际公司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由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中国航空公司继续选择较短的北方航线，飞越俄罗斯空域，飞往欧美。相比之下，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为了安全或政治原因就避免飞越俄罗斯。这样通常会比中国航空公司增加2.5个小时的航程。数据显示， 外国公司只是营运疫情前 60% 的航班，显示出下降趋势。虽然中国航空公司具有成本的优势，但四大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总是面临亏损人民币6亿到30亿不等的情况。不单只是国际航线未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亦出现运力过剩的现象。24个海外台湾人组织8月9号联名致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令台湾运动员以台湾名义参加奥运会比赛，同时立即停止侵犯奥运场馆内观众应该拥有的高举为台湾加油标语的言论及意愿表达自由。这24个海外台湾人组织来自美国、日本、欧洲、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美国台湾人草根游说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9号晚间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指出，该机构以及其他23个海外台湾人团体当日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汤马斯·巴克以及全体执行委员会委员，呼吁奥运停止强迫台湾代表队使用中华台北歧视性的误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是长久以来所确立的现状。发起联署信的 FAPA 会长林素梅指出，他说国际奥委会不惜违背奥林匹克宪章中的非歧视与政治中立的基本原则，强迫台湾代表队使用有损国格与尊严的中华台北贬称，背后原因是中共的横蛮政治压力。根据洛桑协定，台湾代表团在奥运比赛现场不得使用国旗和国歌，而只能够使用奥运会会旗和会歌。联名信指出，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带有台湾字样或包含台湾意涵的标语或物品受到安全人员的禁止或没收，有些手持标语或为台湾加油的观众甚至被工作人员强制驱离赛场。联名信说，中华台北错误地暗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台湾从未被中共政权统治过一分一秒。我们鼓励越来越多媒体只是以台湾来称呼台湾。中共户籍管理制度再爆丑闻，江苏一老人户口名下凭空多了8个异性未成年子女，当事人传言不知情，网友纷纷指责户籍制管理黑暗，呼吁取消户籍、取消特权。8月8号，一名网友发帖称，他的妈妈回江苏老家办理房产过户时发现，户口名下竟然多了8名未成年子女。8名挂靠子女姓氏各不相同，都不是本地身份证号，他们常年在外地，如果不是这一次过户都不知道。因为老家房屋离市中心较近，学区比较好，该网友怀疑可能是被争学位了。独特新闻记者了解到，这名网友老家所在地是江苏省丹阳市，是一个县级市，由镇江市代管。据该网友称，他的妈妈常年和自己在安徽生活，指责户口在我们手里面，户管局电子户口一拉，名下居然有8个未成年子女。8月9号，这名网友的妈妈到户籍所在地的辖区派出所核实，但是派出所开出的指责户籍上并没有显示任何子女，只有他妈妈一人。派出所回复称，辖区派出所明确户籍管理没有问题，户口上的8个细路都未在辖区户籍管理系统中找到，现在已经交给房管局核查。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回应是，当事人家中有人是集体户口，因此会查到其他家庭的细路，有可能是外来工在单位集体落户。 流亡东南亚的无户籍人士傅奕峰话俾大纪元记者知，呢种事亦见怪不怪啦。户籍管理部门唔单止可以随意为人落户，同时亦都可以随意为人销户。如果牵扯到佢哋嘅利益时，即使死咗嘅老人，警察亦唔会消除死者嘅户口，从而佢哋可以非法领取已经死去老人嘅养老金、退休金等各种补贴。傅奕峰分析上述案例，认为这个其中亦牵扯到慕名顶替、人口买卖、高官子弟私生子隐藏身份等各种不希望被外界知道的非法行为。日前北京及周边地区连降大暴雨，北京部分地区大量积水，河北保定燕郊地水浸，天津济源爆发山洪。8月9号北京、河北落暴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放的影片显示，北京市多个路段积水，其中莲花桥附近行车如行船，一个下水道入口反成了出口，水流喷涌而出，又如喷泉。有网路影片显示，城内部分低洼地区积水一米几深，一名男子站在水中，水面已经到上腹部。拍摄地点疑似于新家园社区大门外，而于新家园位于北京昌平区沙河镇于新庄路。有影片显示，当晚上班族在昌平区淌水回家，部分街道封路。先民话下水道瘫痪了。北京官媒报道，由9号8点至10号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 101.7 毫米，城区平均 101.5 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城区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海淀区航太城，达到 214.9 毫米。全市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西麻角庄，是 250.6 毫米。最大小时降雨强度出现在通州于家墓，是 107.8 毫米。除了北京市，还有同北京临近的河北保定市、河北燕郊落暴雨，都被水浸。此外，8月10号天津济源已经连续两日暴雨，当地爆发山洪，有村镇山洪过境后满地淤泥，大树被冲倒，车辆被冲走，有些跌入河沟。在节目结束之前，同大家介绍三高代谢宝，如果你觉得有帮助，请观看到最后。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由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刘生的故事。他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宝，血压由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那他这个护士说我还有110，他说哇，你降回低很厉害的，多谢。
刘生的胆固醇值也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也更加好了。他说，
很多人说我后生很多。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宝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好，今日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红潮秘闻。
1989落地中国，网政叫中国最后嘅共治消失。戒立健担心留学生被扣上反华嘅帽子，习近平攻台野心自军方遭清洗，山西盗卖数千人体，疑点重重。中共火箭空中解体，超千卫星面临危险。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红潮秘闻》，我系丽文。今日系8月11号，星期日。下边系详细内容：中共正公开就网号及网政制度征求意见，未来一旦实施，10亿网民可能必须持官方发嘅网络身份证先能够上网。明著1984中嘅可怕场景可能成真。最近有网民质疑，油罐车运装食用油、化工油一事，为乜嘢冇咗后续？有海外网民回复话：网络身份证咪就系后续咯。呢个反映民间对网政网号制度嘅预期。以前网民仲能够想方设法钻中共网管嘅空子，但有网政之后，中共可以一键封网，叫敢言嘅网民再都唔能够上网。有人异议话，网政系统一身份识别，会成为中国赛博化重要节点，以后找人封号调数据都不用跨部门，一步到位。亦有人注意到，最近中国出现司法警察系统喷井式网络实名举报，这种现象前所未有。网民猜测，这个网政正式实施前最后的窗口期，警察等权力系统内的人都预感到现在是最后的机会，网政出来前最后的窗口期。美国之音8月9号发表王瑜的专栏文章，指清华大学教授卢东燕、王玉生发文质疑网政制度，但被禁言。卢东燕仲遭遇大字报式的网络攻击，这些教授可能是中国最后的公知。王瑜这篇文章说，解封后北京当局强化所谓封桥模式，叫地方当局获得极大的权限，结果一方面社会上普通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账号动不动被封，另一方面体制内公务员在微博、抖音、微信上举报申冤，向公众求助，一时间人人都成了小白菜，中共体制或者已近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再推出网政制度，破灭中国社会精英们最后的一些信心。网政一旦实施，后患无穷，所有中国公民、所有在中国旅游居住的外国公民及社会组织都随时可能被断网，亦被事实上剥夺言论权利。1984落地中国，对普通人来讲意味着巨大灾难。中共靠封锁消息维持统治，专家学者一直呼吁美国帮助中国人拆除中共防火墙，否则随着极权扩张，中共会输出其数字权威技术。中国国安部8月9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示警学生和家长要留意留学中介机构以留学生为有利，篡改学生履历，造成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国安部门这则信息在中国微博广传，已造成寒蝉效应，有家长担心小路仔留学被扣上反华的帽子，背负危害国安的罪名。前中国留学生李家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十几年前他就看过央视出现什么小心美国间谍之类，他们讲的根本不存在。李家宝指出，2019年疫情之后，中共政权越不稳定越不自信，这方面的宣传又加多了。李家宝提到，他2019年留学台湾时手续很简单，只需学校审批后送当地台湾，但之后越来越严，出发前至少被叫去开会三次，强调要按所谓共产党的规定维护政治安全。有些中国留学生被要求写保证书，不能够到台湾讲一些中共政府认为的反动言论，不能够参加政治运动，不能够参加法轮功活动，必须按时回中国等。审批部门级别更高，手续更复杂。另外流亡藏人、痴人达雅亦提到， 藏族留学生屈指可数，在接到外国学校录取通知书后，必须有强大的后台，通过重重关卡，严厉审批，父母工作必须去担保，银行财务必须去做抵押，担保书上除了担保学业完成一定会回到中国之外，还包括不会和境外所谓敌对势力、媒体部门、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政府、海外藏人去交流。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十号采访了中国民主联合总部副主席戒立健，发这么一个公告，属于杀一儆百，在这做这种海外教育。这个事我还认为应该可能是中共在这自导自演，在这演戏，就是来恐吓大家。总之，共产党怕年轻人觉醒，亦是给你们打一针，就是警告话我们在这关注你的事，你们不要谈那些反共，如果你们敢这样做，等待你的就是坐监逮捕。这些事应该是在这做一种寒蝉效应，震慑学生群体，你回来中国你都不要乱讲。另外，戒立健提到中共亦可能想留学生机构的割韭菜，共产党都是制造舆论，是不是为了下一步要割韭菜，要割这些境外留学生机构这些韭菜都有可能。几年前我都知道这个教培行业整顿，最后罚款就罚款，捉就捉，去配合，你不去配合，那你就去坐监，用这种失去自由的方式威胁你，你给我套钱。所以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那就是割韭菜，割完你个体户，割你企业，割完你企业，割留学生这些机构。希望之声记者王静、潘翔采访报道。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近日披露，在危凤和受到习近平的信任，并委以国防部长重任之初，习近平曾经和危凤和进行过一次谈话，谈话中习近平讲出了他的国际战略的雄心，首先要在中共建军百年之际，亦就是2027年8月1号前后，集中精力，首先要解决台湾问题，击破美国的第一岛链战略，将美国逼退到太平洋深处。近年来，中共在持续加速粮食、能源、黄金和其他战略物资的储备，而且中共拥有的大量的民用滚装船已经可以迅速改装成两栖作战使用的运输力量，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习近平正在加紧准备发动台海战争。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负责人冯崇义十号对希望之声表示，面对美国从日本的北海道一直到台湾、菲律宾、南海这个第一岛链对中国的封锁，中共政权和习近平正在加紧步骤，想要突破这个岛链，这个是中共和美国在军事结构性上的一种冲突。因为美国为了保持世界霸权地位，保持其对东南亚地区的控制，这个第一岛链是不能够放弃的。目前中共在国内的所有核武器的基地，包括核潜艇的地点，全部是在美国手中一览无遗，也就是现在美国具有全面的能力，如果要和中共摊牌打仗，就会在第一次之内将中共的核武器发射点、库存的核武器一扫而光，就是中共不会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美国军方会非常强悍。但是如果第一岛链突破了，比如台湾沦陷，比如南海，它真正建立了深水港，可以藏核潜艇的港口，这样意味着它的核武器、核潜艇可以在太平洋深处隐藏，这样的话，你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美国就失灵了。冯崇义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共突破第一岛链，即使美国第一次核打击定点清除了中共陆地上的核武器发射点、库存的核武器后，这样中共在核潜艇上的核武器将会发到美国本土，对整个美国本土造成威胁，美国将不得不对中共的核战让步，这个也是中共要将美国力量赶出西太平洋的原因之一。据袁鸿兵披露，原来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告密揭发，魏凤和在和秦刚以及李尚福结成中共所谓的团团伙伙之后， 多次向他们提到习近平这次谈话的内容。魏凤和认为习近平既不懂国际政治的态势，又对中国的国力缺乏全面而准确的评估，就提出要逼退美国的所谓大战略。这个实在是一个半文盲的狂想曲。魏凤和还讽刺说，亦只有背着两百斤麻袋走十里山路，不懂得换肩的莽汉才会如此狂妄和愚蠢。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是根据秦刚这个意求自保的告密，先被魏凤和加上了纵情失节的罪名，意思是指魏凤和对中共党的领导核心，亦就是习近平绝对不忠诚。习近平上台后非常重视军权和揸紧掌控军队，2023年底遭罢免中共全国人大代表，九名军方将领中有三名上将和四名中将，其中多人曾在火箭军任职。旅外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大规模地整肃军队确实和习近平的国际战略雄心有关系。共产党里面他算有理想的人，不理他的理想是狂想的还是怎样，而其他人就是贪贪食食饮饮就算了。这个是他和那些人的区别，所以那些人在听到他这些的时候确实也被吓住了。虽然是嘲笑的，但我觉得内心更是恐惧的。共产党就爱培养这种政治狂人，就和当年那个寒战中共称为抗美援朝，毛泽东要派军队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所有政治局常委全反对，中共内部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他一个人就将这件事搞成了，其他人就是食食饮饮贪够钱就算了，他没有这些想法。你想习近平他有想法，这些没有想法的人在他眼里看，这些人就是形形狗狗，就是该杀的。第一，他不信他的，他不附和他的。第二，这些人一日到晚都是赚钱，毫无抱负的，而且你们还政治失节，其实就是对他不忠，就是不能够顺从他的意志。李元华指出，习近平的这个政治理想对这些军中的高官来讲，等于是牺牲到他头上了，他肯定也都不愿意，因为他更知道军队的实情，他们知道打不赢，包括习近平内心也非常害怕美国，美国不理哪个上台任总统都不会允许中共强大。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中国律师曝光山西一家医药公司非法盗卖遗体，制成生物组织材料牟利，事件引发极大关注。中国律师易胜华8月7号发文透露，山西奥水医药公司和多地殡仪馆合作收购20到60岁意外离世的人体，这些人体会被切割，部分骨骼用来制成生物组织材料出售给医院。经审计，2015年到2023年这个公司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 3.8 亿元。报道说，警方查封奥水医药公司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吨，成品34,077个。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新唐人表示，倒卖尸体这条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所有这些机构单位里面全部从中分一杯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就是中共的这种地下黑产业，他将人将民众真的当做一种人抗，就不单止你活住的时候是一个韭菜，他要来收割你，哪怕你死了以后剩下的那些残肢他都不会放过，他都觉得这个是他们可以再最后发一把财的一种材料。另外，2015年到2021年期间，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志强事先将遗体肢解后封入两柜保存，出售给山西奥水，他共出售十几具人体骨骼原料，具体价格1万到2.2万元不等。刘正远说，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从理论上讲，即使这些人体都是做器官移植所提供的，作为医生的李志强，他是没有任何权利来处置这些人体的，这些人体全部都是要归属捐献者的家属，而且李志强 他是在一种非法秘密的情况之下，私下里将这些人体全部被肢解以后，然后再冰冻分批的卖，就讲明这些人体非常可疑。他究竟是什么原因离世的？为什么没有家属来认领他们的遗体？对此，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表示，如果这个国家他的法治比较健全，这样这个问题不至于演变到今日。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践踏法治，那么使整个社会各方面为了这个钱器官活摘移植都能够做出来，那么相应的这个骨质产品医疗材料市场，它亦存在一定的规模，存在一个不少的利益。那很多人很多机构介入来捞钱，过了八号没几耐，中国媒体的报道基本被删除，曝光事件的律师亦遭到北京市司法界所谓的关切。8月6号，中共发射长征六号隔火箭，将18国互联网卫星送入轨道，随后火箭在太空中解体，产生700多块碎片，变成太空垃圾，令到地球轨道高流量区域的1000多个卫星面临被碰撞的风险。这个也是中共千帆星座低航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太空司令部表示，火箭解体产生一团碎片云，现在正围绕着地球飞奔。据路透社8月9号报道，美国太空追踪公司表示，碎片数量可能超过900块，这个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太空碎片事件之一。几位分析师表示，在约800公里高空形成碎片云将持续数年。太空追踪公司 Slingshot Aerospace 战略副总裁奥黛丽·谢弗告诉路透社，超过1100个卫星同其他太空物体面临同中共火箭碎片相撞的风险。他谴责说，中共火箭再次出现同样问题令人失望，这种产生碎片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应该再发生了。2022年，一枚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同样在太空中解体，产生了数百块的碎片。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应该更有效控制和管理废弃火箭弹体，以减少造成碎片垃圾污染太空。大型火箭碎片不受控制地进入大气层，很可能导致重大损害或者生命损失。很多分析人士更担忧碰撞后的连锁反应。这次千帆星座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向美国发起挑战，一方面是覆盖全球的网络服务，挑战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另一方面是抢占低地轨道位置和频率。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Thank you.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